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听众朋友，你可能这几次的节目尤其啊，你觉得说好像我们查的东西对你来说太陌生，我们讲的题目呢离你的生活离你的思想很远，不像小贝跟我两个人在那胡扯这么好玩，但是我希望您呢能够耐下这个性子来。因为圣经里面这个教会的结构，教会的历史，你要是不懂的话呢，你读2000年以来的这个欧洲历史啊，一直读到现在的美国，你看来看去总是会有相当的偏差啊。你看咱们中国的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红啊，讲了很多的评论啊，关于政治啊，关于世局啊，如果他不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如果他不熟悉圣经里面的历史部分，那么在他的讲论里面总是有相当大的缺乏。因为教会这个东西啊，无论它是正面的是负面的，2000年下来啊，已经深深的掺入了这些欧洲人文化、社会、性格、教育、政治、国家组成、议会，到处都是他的影子，连马克思都逃不掉，对吧？所以我们讲的虽然有点枯燥呢，但是您如果能够从头听到尾呢，我相信还是会有点帮助的啊。我们上一会儿啊还没讨论完一件事情啊，就是照着这个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记载，因为使徒行传是记载到教会的开始嘛，那我们读着读着就读到了一个人民公社啊，这个从共产国家来的人都晓得这怎么回事，就是反物公用的地方。那上回节目最后我们说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灵感不知道是不是从使徒行传来，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怎么会有个想法，怎么会有个做法说要反物公用，大家把家产什么东西都给卖了啊，然后住在一块儿。同时呢，这个模式使徒行传其他的教会以及后来的新约教会就再也没被提起来，就没有把这个模式当成一个样板啊，不像共产主义到处他要推展这个集体农场啊、人民公社啊，是不是？那上回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对于耶路撒冷信徒的灵感是怎么回事啊发表了意见，可能听着大家耳朵歪歪的，今天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人有更好的解释，这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灵感哪儿来的？
前面我们在讲彼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从很多地方来的，是吧？
对啦，就这么简单啦，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嘛，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可能，已经从逾越节住到五旬节了。本来带的钱呢，你说我去哪个地方玩也是一样，我去玩几天，我带多少钱嘛？现在一下子大家得救了，能吃的能用的几天之内呢，哎，可能就已经完了，因为本来已经要回家了嘛。所以实际上它是从当时的这个必要性来讲的。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散伙了？不行啊，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而且圣灵的感动在他们身上啊，他们是天天在一起，非常有主的同在。那这时候怎么办？就开始有人，对不对？他们中间有财主啊，家产卖了，就是他们这两个财主的财产实在是太有限，就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就开始卖，因为这不是一次的卖掉。然后我们后来就看见了巴拿巴，他本来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人，家就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在佩尔兰的弟兄姐妹开始把房子卖了，哎，这下大家有饭吃了。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出于需要的决定，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使徒的命令，是吩咐。你设身处地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肯定跟穆恩讲的这个原因是有关系的啊，不是为了看看这个共产主义啊，看看人民公社啊， 刚才大家把钱交出来，这个行得通行不通啊，它完全就是因为当时的需要。这个需要也和主耶稣的吩咐很合得在一起啊，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对不对？我们现在盘缠都花完了啊，那个时候也不能说在微信上转账啊，这么一下子钱都来了，那哪这么容易的啊？但是我们这样继续住下去可以吗？能住多久不知道，但是现在既然弟兄姐妹有感动，那我们就大家就继续住下去就是了。同时我们看见这件很美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这个就把当初玛利亚在这个伯大尼所做的事情呢，与门徒的想法完全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不单是一件美事啊，而且真的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干什么？来周济啊，钱已经用完的人嘛，合在一起了，这叫屋子里面满了香气。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面呢，基督徒在一起，除了看见我不行了，他赶快来接济我之外呢，你那个被接济的人呢，还要有接纳的雅量嘛？人家给你，你现在不够了。这所谓凡物公用，就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不足。你要说旧约里面的例子，其实是这个例子，就是他们当初去捡马拿的时候啊，这个叫做均平，对吧？在弟兄姐妹中间拿，就是不要随便客气。人家有感动，你就接受，不要把这个世俗上的一套拿来。有什么话呢？就直说。有教训，有劝勉啊，有奉献，有需要，通通都是直说的。这样子大家才能够专心在一起有所学习。这个与其说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它的时间很短，不如说是为将来地中海沿岸遍地犹太人教会的一个根基，一个培训班啊。因为真正的结果是门徒被迫向四处分散以后，在各地建立起来的教会，那都是以这一个培训班作为本钱的。当时因为实际的需要，他们就有好多好多很特别的做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还有好几个要讨论的事情了，比如说教会在一起到底是干什么，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呢，就是说礼拜天啊，早上或者下午啊，几点钟开始，几点钟结束的那个教会，叫做教会。比如说你早上十点钟聚会啊，十一点半结束了，那那个教会还在不在？教会就不在了嘛。我们认为他在，但是他的实体在不在？他的实体其实是不在的。这个你可以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去，我告诉你。我们斩钉截铁说这个教会仍然存在，但是人家说你不存在，你也没话讲。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实际，它的模式你不能学啊，什么凡物公用啊，有使徒在那里啊，各地的虔诚人啊，但是它的实际你得学啊。要不然你说我们教会啊，不因为聚会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这有点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一点，那咱们自己心里有数，是吧？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的确兴旺啊，兴旺它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在一起干什么？42节讲了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彼此交接。交接是什么？英语是什么？
英语就是 fellowship。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团契就这来的。你说我们有个团契，什么叫做团契啊？是做馒头，是包饺子啊？什么是团契？就是在一起有 fellowship， 彼此交接。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呢，掰饼，掰饼我们知道了啊，对不对？手主餐，还有呢，祈祷。
啊，
这个祈祷的特色是大家在一起的祈祷，绝对不止于啊个人在家里的祈祷。啊，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带领的弟兄啊，虽然说是很多方面很偏激，比如说他讲过立这个马提亚是错的啊，神要立的是保罗不是马提亚，他有很多很奇怪的讲法，可能有的事情他也蛮内行的。他就是请了一个相当有灵恩能力的传道人来，呵呵，要他给我们讲讲什么题目呢？他说你给我们讲四个题目。哪四个？就是这四个。哎，我今天回想起来，这四个题目的确很重要，它各有各的学问在里头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既然说到圣经的这个头一个教会啊，就是说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这个培训班，既然它造就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就值得好好的讨论一下，他这个实际教会的内容是在这里，他实际的教会的内容，他没有提到我们现在最喜欢提的是什么？敬拜主，没提，对不对？啊，唱诗歌赞美主，没提。他们教会的实际是在这里，叫做第一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谁能够替我们解一解啊？这个需要说明一下了。
因为当时的新约圣经应该都还没有出来
啊，对，
所以呢，对，所有这些我们信耶稣的人要遵守的，那就是使徒的教训，就他们
怎么说呢？怎么说叫做使徒的教训呢？
因为他们天天波饼嘛，使徒在他们中间嘛，那使徒们讲的也无非就是这些道理，翻来覆去的说的是同样的事情。
哎，你这讲话客气点哈。翻来覆去说的就那些东西。
对啊，因为在这里也没有再记载更多的彼得的讲论了，也就是这些了。那就是说，没有再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更深奥的道理，就这些，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了。那他们就恒心的遵守使徒在这一段时间里跟他们讲论的这些，因为少他就恒心遵守的那个就容易嘛。我们今天比较多啊，恒心遵守有一点困难，
有点困难。
我就说这里啊，这个使徒的教训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发和引导浇灌。
嗯，
因为在早期是使徒，你像这个彼得是一个渔夫，他哪有什么文化，他能讲得出什么来？
对，跟工农兵学习。
没有圣灵的浇灌，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是吧？他也就讲不出什么教训来。所以当我们恒心遵守使徒教训的时候，那间接的就是在听从圣灵的引导。
嗯，他们那时候有共产主义的幽灵，对吧？我们这里是有圣灵。哎，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得啊，这个主耶稣讲啊，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教会一起来，你马上阴间的权柄就要进来了。那阴间的权柄他要进来的时候，他找哪一条路走呢？这里面肯定就是一个他们走的路，叫做使徒的教训啊。首先他说教会是听使徒的啊，那谁是使徒呢？在当时没问题啊，就不管你是工农兵也好，你是渔民也好，当时谁是使徒？还有我们之所以觉得扎心啊，因为彼得他们十一个人站起来讲到，看见圣灵降在个人的头上，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服气。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来了，今天还有没有使徒？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异端从哪里出来？他走哪一条路进来的？我如果是使徒的话，那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就怎么样啊？你们一定要听我的教训。
一个人能够传一次道、讲几次道都不是难事，能够几十年以此为自己的这个根本任务，作为自己的这个终身的使命来做这个救人的工作的，我觉得这不是使徒，那还有谁是使徒？
那你可以叫他一个传道人，你可以叫他是牧师，随便你要怎么叫，你就叫好弟兄都可以。他可以是个长老，他可以是个执事，一旦把这个使徒这个名分扣上去以后，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这里的榜样是教会听使徒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使徒，别人也承认他是使徒，那么对教会的危险、对教会的杀伤力来讲啊，向来是最大的，这一定是他们走的路之一。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使徒，然后再讲到什么是使徒的教训。那什么是使徒，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啊，这是不久以前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了。教会的责任之一，主耶稣亲口写信给他们说，有人自称是使徒到你们中间呢，啊，你们把他认出来了。这辨认假使徒的责任是在教会身上，不要把责任推到主那里啊，也不要害怕有个人说他是使徒，他来我们教会讲论了一通，万一他真是使徒，那我怎么办呢？糊涂蛋。那个时候所说的使徒就是这十二个人，没有别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教会，各地的教会到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会说你们要认出假使徒来呢？因为那时候没网络、没身份证、没照片、没护照，是不是？啊，一个人从耶路撒冷来， 跑到罗马去说我是使徒，那罗马的基督徒谁见过彼得，谁见过约翰呢？你看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在为这件事情辩解，说有一些自称为使徒的到你们中间来，有传这个的，传那个的，传割礼的，传守安息日的，或者传的主耶稣在这个每周又显现的，是不是？你们怎么会这么糊涂去信他们呢？使徒是主耶稣任命的，不是一个想当然耳的头衔可以往自己身上挂的。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可以称牧师，称传道，你甚至要称监督，称主教，那是你的事儿。可是你一旦称使徒，就是你的讲的话，你所领受的东西和福音书以及彼得他们有相同的分量，而且你能够驾临于所有教会的结构之上。一个人在现今的教会，他跑到你这里来称他自己为使徒啊，其心可恕，绝对不是好东西。当然你可以说使徒这个名词呢也可以当普通名词用，就是受差遣的意思。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们是 ambassador of Christ， 也可以说我们都是使徒。但你何必这样混淆视听呢？不错，你有好几个头衔，你为什么不选那个最小的，你要选那个听起来最吓人的呢？头衔上弄清楚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使徒教训的内容可能是什么。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啊，也是从国内出来的，为主大发热心，他不知道听了一个什么人讲，这一讲了他就着了迷了。那个人说什么，就是遵从使徒的教训啊，他就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挑出一件事情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呢，你要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呢，你这个人受洗是假的，你一定要怎么样呢，要奉耶稣的名，而且只奉耶稣的名重新受洗。为什么？因为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每次替人家受洗的时候都没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他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啊，他说这个叫做使徒的教训，得到了这个教训以后，他如获至宝啊！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是联络我们所有的人。讲了半天，就是说你们受的洗不对，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使徒的教训。 有没有人跟从了他？我不晓得。据我所知，从前一起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好像没有人听他的。可是他有没有迷惑别人？大概有啊。他现在自己也是个大使徒了。
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从这一章里面看啊，最保守的看，彼得讲的那篇道是不是叫做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彼得这篇道是不是使徒的教训？
是，肯定是吧，他都话说出来了。虽然说我们说他是圣灵的话，或者说圣灵感动他让他讲，但是圣经不是明说了吗，我们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
知。我知道那是后来讲的，对，不错啊。但是这个使徒的教训你还是要给他一个，在内容上你需要稍微给他定位一点嘛。到底什么叫做使徒的教训？比如说使徒教训说十一奉献，或者使徒教训说这个聚会的时候不能穿牛仔裤，是不是？到底使徒的教训是什么？
如果我去想的话，他使徒的教训有哪些，或者说哪些是使徒的教训了，我只能说跟着耶稣三年半，耶稣讲了那么多教训，那学生们学来肯定要把这些教导给众民听嘛，因为只有使徒跟过耶稣基督嘛，我就只能讲这些。在福音书里面他们记载的耶稣的讲论应该都会讲给众人听。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使徒还有当时同在的这些门徒呢，尤其是这些使徒，他们对于耶稣，因为他们立使徒的时候不是讲嘛，从起初就与我们一同出入的人里面，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教导一定要教导耶稣的事情啊，对吧？那你不认识耶稣，你没跟他同行过，你要怎么教导呢？所以这个使徒的教训一定是包含耶稣，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使徒的教训等于我们现在的什么东西啊，头一部分肯定就是我们现在的福音书嘛，对吧？
那当然总是有一些愿意做使徒，愿意别人称他为使徒的啊，这些大先知们他们就会讲了，哎，见过主的人算是使徒，因为我在异梦里面呢，在异象里面呢，见过主耶稣，主耶稣向我显现对我说话，所以我也是使徒啊。这个有点啊，你要听他的话我也没办法，咱们就不谈。那除了耶稣的行止教训之外，还有什么一定是当时使徒的教训呢？
旧约圣经 到底怎么解释那个叫做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彼得这篇讲道就是在解释旧约圣经，对不对？这个旧约的圣经是什么呢？就和我们路加福音查的最后有关系了。所以为什么要从那边开始查？主耶稣两次三次跟门徒开他们的心窍，就是把那个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都讲给他们听。讲给谁听啊？讲给使徒听。所以到了彼得年老的时候，当他写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他说不可以强解圣经。你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就好像要有这个，他说是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在你们心里面，只等到晨星发亮的时候才是好的啊。启示录也说了，我们查过的啊，圣经的话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叫做使徒的教训。圣经怎么解释啊？使徒说了啊，一定要算，就不要再去抢嘴，不要再去问问题。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第一重要的使徒怎么讲我们就接受。你看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都引了很多旧约的圣经，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说阿们，你就要接纳，你要接受使徒的教训。那使徒怎么读圣经，你就读怎么读圣经嘛。我们现在读圣经读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哎，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读读读读读读完了，就是到第六天到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成了。我们大家就问了，哎，这一天是不是24小时啊？使徒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没有
没有。那使徒怎么说的？约翰福音一开头，约翰就讲了，太初有道，太初就有神的话。太初所谓时间的开头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神的话在那里了？有啊。在那个时候神的话是不是与神同在？有啊。你看人家读出来你就读不出来，对不对？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不是都是说神说要有就有了？有有有有有。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有没有一个东西不是用神的话来造的？没有。你看人家，这是人家读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读不出来，我们光是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这个叫做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榜样。那你说，哎，使徒当时讲了很多没记下来，哎，新约的书信以及启示录都是什么最重要最精华的使徒的教训。你如果把那一些的教训都吸收了，那么你自己就应该会继续啊，接续使徒的传统，使徒的路数，去讲解圣经，去明白圣经。严格的说，彼得这一篇讲道是讲解圣经还是讲道啊？是哪一个？
讲解圣经。
是讲解圣经。讲解圣经。他有没有容许任何在听的人问问题的余地？没有。当时没有问题的人接受了从第一批建立教会的材料。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说你到神的面前来，你的言语要寡少，他在天上你在地上。我们学任何一门学问不可能从你的问题开始学的，你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教小孩写毛笔字，
我看这个张弟兄啊
发给我的一个视频很有意思，他这个小孙女啊，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已经是一个大书法家了，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因为他只会写一个大字那他爷爷教他的时候，他就叫他怎么拿笔，他就试着怎么拿笔嘛。你不用从开头这个笔为什么要用这个竹棕去做，为什么要用竹子的，为什么要研木，你问的问题你问不完了，你永远学不好啊。读圣经也是一样，现在不单是有旧约的话，还有使徒的教训，还有我们心中的圣灵，全部为一件事情做见证，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里面有好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包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怎么用，包括怎么建造教会，包括怎么读圣经，包括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这通通都跟使徒的教训有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有新约的圣经里面，你要记得那是什么？使徒的教训，你要恒心遵守，这是第一件事情。哎，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今天得停在这个地方啊，下一次呢要谈一谈 当时教会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彼此交接。什么叫做彼此交接？这就不是讲到在课堂里上课，也不是讲到听使徒讲圣经，而是说什么呢？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哎，这个彼此交接有个特别的词儿，叫做 fellowship， 中文翻成团契。这两个字虽然重要啊，对基督徒来说呢又常常挂在嘴边，可是到底什么意思呢？能把它讲明白的人不多啊。不信的话，听众朋友您可以找个信主的基督徒啊，老基督徒也没关系，你叫他解释这两个词给你听，恐怕解释的稀里糊涂。说你常常要请我去你们的团契啊，礼拜五到了你们又有团契，团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团契就是 fellowship， 那 fellowship 又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啊，那是一考就倒。让我们星期三再来一块探讨。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